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3月20日星期四，我们先跟进一下疫情。早两集我们讲到赵乐际在两会期间传言病亡的消息，其实是不确的，拉尾他站了出来，亦都粉碎了他病亡的谣言。至于他为什么有头没尾地开会呢？坊间就流传，因为他患的是流感，不知道是不是甲流了，戴着口罩在那咳，而且他坐正在习近平身边，而习近平就吃着药的，包到只肿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我们的党魁就叫他，你走开一点，不要坐在我隔离啊。咁啊，讲得出口嘅阿赵乐际当然要识做啦。咁咪唔开后边嗰啲会议咯。但系唔开之后又怕俾人唱衰佢啊。根据中共嘅国情，如果你唔出席某啲会议一两次之后咧，啲人就以为你失势噶啦。咁因为人走茶凉嘅关系啦，后面的流言蜚语就不绝，对他那个政治生涯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他为了他自己或者他的团队利益，他都要站出来辟谣的。另外我们跟进回香港学生北上交流得到些什么结果呢？原来再有公社科中国大陆交流团爆出急性肠胃炎，卫生防护中心就在3月17日公布，正在调查一宗中学交流团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的个案群组，涉及6名上星期前往厦门参加交流团的学生，其中有5人在当地就医，全部无需住院。消息指最新个案涉及位于观塘蓝田的五邑司徒浩中学36名师生，在本月13到15日参加厦门交流团期间，6名学生自从3月14日晚大约9点到第二朝7点陆续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包括呕吐、腹泻和发烧。中心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名受影响人士除了团体膳食之外，没有食用其他共同食物，亦都没有在出发之前在香港的其他共同接触史。中心指出，现阶段未能够排除患者或者经进食受污染的食物而感染，已经将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餐厅资料通报了给大陆的卫生部门。关于早前参加和广东韶关交流团的学生出现肠胃不适症状的3宗案例群组，中心表示后续调查发现，另外有3名学生分别在3月7日及9日出现类似的症状，受影响人数从此前公布的52名师生增到55人，16人已经就医，其中3人对乐如病毒检测呈阳性。中心仲表示将会和广东省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并会采取适当的跟进措施。医务防护中心仲表示，因应近期乐如病毒流行，已经致函全港学校提供有关急性肠胃炎传播、预防和控制的健康建议，并由3月13日举办网上会议，向教育局和所有交流团承办商提供旅程中预防传染病和食物安全的健康建议。连同这次五邑司徒浩中学，今年2月至3月已经有8间中学的师生 先后在参加中国大陆交流团之后，患上了急性肠胃炎。沙田官立中学、乐善堂、顾超文中学、东华三院、陈少文中学参加的韶关交流团，有55名师生出现了症状。元朗商会中学、观塘官立中学、九龙工业学校和黄隐救生会中学都参加了黄山交流团，13名师生出现了症状。咁鳄鱼病毒是主角啊，但是最新这个星期冒起的呢，可能是另外两种病毒、包括禽流感啊，开始人传人。据中国疾控中心一位官员向海外大纪元报料，话中国的禽流感现在已经发展到人传人。中共各政府正为大规模的死亡做准备，并且大规模扩建隔离区。专家分析，如果禽流感一旦基因发生突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疫情将不受控制，是可以带来大量人死亡。所以禽流感是明日之星来的。另外还有一粒新星，就是非洲猪瘟。大陆多省爆发非洲猪瘟，和禽流感疫情一样，养殖户损失惨重。据香港大纪元在3月18日的报道，有20年养猪经验的河南开封养猪户，连续两日，即是3月14和15日，发了紧急警示影片。他在影片之中提醒同行要严守生物安全。他说，在2025年只是不发瘟就是发财的年份，最近猪场闹怪病不是危言耸听，都有客户损失惨重。这次的病毒好邪门，突然啲猪唔食就直接低温死亡，包括母猪、肥猪、小猪全部中招。非洲猪瘟的变异病毒而家赶紧防疫，要当回事，唔系就蚀大本。佢仲强调，嗰两日光听说就有河南、山东、河北、安徽都有，而家仲知道云贵村都有呢隻病毒，仲话一定要注意我哋猪圈门嘅消毒池上高放碱水，杜绝一切同猪瘟场无关嘅车辆同埋人员进入，饲料、送料翻嚟都一定要消毒，唔消毒就唔能够进场，否则就会倾家荡产，太吓人啦。网络上还有关非洲猪瘟爆发的帖子、影片不断涌现，倍受关注。另外，畜牧的兽医郭先生就在3月13日亦都拍影片上传到网上。他在影片之中介绍，最近非洲猪瘟的消息倍受关注，给生猪养殖行业带来了不少冲击，全球多地都报告了非洲猪瘟疫情。比如邻国的马来西亚、韩国、老挝，他们近期疫情亦都在大爆发，而在香港亦都有一个养猪场爆发非洲猪瘟，该养殖场紧急销毁了5800头猪。目前非洲猪瘟还是只是感染猪只，尚未有感染人的情况的报告。猪感染了之后会出现急性发热和组织器官都出现状况，尤其是脾脏大出血，死亡率高，比养猪人造成好大损失。目前市面上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的药物，只能通过隔离、消毒、捕杀这些无害处理的方法。嘿，讲到这些猪没有药医在这等死，不要说猪啦，在中国大陆入面人都是这样啦，啲药都唔得嘅。病咗就冇药医㗎喇，啲药泻药唔泻，麻药唔麻嘛。严重嘅喺一两日之内就死亡啦，轻微一啲嘅住得10日8日入 ICU 跟住都系死埋。所以而家中国人都比较清醒㗎喇，如果唔系病到死呀死下都唔会走去医院啦。因为医院本身医患都系高危嘅人群，医院已经是一个高危的地区。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翻李嘉诚旗下嘅长和系日前宣布咗将会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在内嘅43个港口业务俾美国企业。事件余波未了啊！本来啊，李生呢次嘅交易是属于 win-win-win 三赢的。为什么说 win-win-win 呢？因为长和系可以赚钱，亦都可以甩身，而美国将会得到那个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就不用浪钱，因为这些都是商业行为，企业自己带资，美国政府不用出一毫子，而巴拿马政府本来就可以因此洗脱了亲中共的罪名了，免受美方的骚扰和威胁。但是事情起了变化，中途杀出了个程咬金中共。据闻中共党魁习近平因此大怒，怪责李嘉诚出卖港口并未请示北京，因而将怒火直接迁怒于李嘉诚，还发动了党媒所有党的喉舌一并跟上。以文革式的批斗方式来到批斗李嘉诚，所用的完全是党八股。但是如果大家细心地看一看事件和分析呢，我们不难发现李嘉诚长和系这间控股公司其实已经是签了贼的了。严格来讲，他虽然还是在香港的广交会上高挂牌，但是它不是一间本地公司来的，以一间外国公司出售外国资产给外国的财团或者企业，有什么不妥呢？在法律上完全可行，中共政府就因为法律上拿他没法，所以就用他们惯用那套横蛮无理的批斗方式，在这里乱按抹黑和扣帽子给李嘉诚。但是如果李嘉诚坚持下去呢，应该在法律上来讲他是完全没问题的，中共亦都采取不到什么行动。但是调返转来想，以中共的一贯作风，对国民已经是制造出重重的磨难，最拉尾你死你事，中共眼尾都不看一眼，连死了个数字都没了。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中共将会怎样对李氏家族呢？很可能的做法就是将他们仍然是身在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的亲人，将他软禁，甚至将他们入狱。你看中共在香港对待苹果日报这个企业就知道了，不是他没钱营运，是他要你死，即刻攞晒你啲快佬，冻结你个银行户口，没收咗你啲钱，咁你啲人啊冇粮出，跟住就要自己执笠。更甚嘅就系嗰啲老板啊，即系公司主席啊，或者董事局高层嘅人员，全部拉晒佢哋坐监，慢慢审佢哋，制造精神上嘅折磨。虽然长和系的董事局成员大部分都是加拿大国籍的外国人，但是中共政府一贯的政策，不理你揸什么护照，总之你是黄口黄面的就是中国人，他都要管理。有评论认为中共够不够胆走到这一步，甚至没收了李嘉诚家族在香港的资产，做到这么极端呢？有人估计中共暂时都未有这个胆量， 因为李嘉诚的名气太大了，在中国、香港甚至全球都有他的业务和影响力，对民企或者外资来说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另外，如果看回过往长和系的业绩，在香港的业务只是占他们总收入的 14%-15%， 而海外的业务超过80%。这样看法，如果中共政府真是没收长和系在香港和国内的资产，即是包括刚才讲的那些码头，中港那些码头，亦都不会令到长和系执笠清盘。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李嘉诚的长和系他不出卖他的业务，全部一面倒向中共做爱国商人，那肯定他在海外的80%资产，包括那些能源设施和通讯设施，肯定就不会好过的了。在权衡利害之下，李嘉诚做出出售巴拿马运河给美欧的财团，这个是对股东最负责的一种做法，是一个最正确的抉择。而在这件事件之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中共政府的做法。既然李嘉诚是一介商人，在商言商是用钱解决得到的，用钱解决得到的问题本来应该就不是问题。那李嘉诚出售的时候有邀请过你中共那些国企落标的，为什么你不出钱呢？不出钱就想拥有人家资产那个控制权，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如果真的有，个天会冧下来的。既然你中共出不起钱，又不即时反对，这么暧昧的态度，到现在人家出售了，你又在这发烂渣，说什么人家不爱国，甚至讲到李嘉诚不给面子，不请示了北京先，这个很显然就不是事实了。虽然是暗标，是有请过中资出标的，只是你投不到回来而已。你现在在这扮无知，真是岂有此理。更甚的还说李嘉诚破坏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的港口布局。哇，习近平这盘棋他自己有70多个码头在全世界，竟然要加上李嘉诚的40多个下去。你事先有没有通知啊，李生啊？你调返转讲啊，现在原来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你的财产归入他的袋里面，他是想要一个先都不出，而你就听命于他，受制于他。这样看起上来，李嘉诚宣布出售业务的时候，本来有人说是粉碎了美国霸权的谎言，即是说那个港口码头并不是中共控制的，但是现在看下来不是，习近平为Donald Trump那些说辞做了实际的表述，坐实了Donald Trump的考虑是正确的。看来中共国在这位习主席领导底下呢，一定是无法无天乱咁嚟的了。那至于李氏家族，即是李嘉诚本人啦，包括他能不能够挨得到、顶得到呢几十日，直至到出售协议签订为止呢？定是中途因为自己人身安全的考量，取消那个买卖合同呢？作为观众，我哋只可以担凳仔喺度食花生、睇戏咁睇啊！虽然有阵时会比较气愤，但系亦都感到无奈啊！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David。
接落嚟，我哋关注一下中国嘅失业率。中国嘅总体失业率与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最值得关注。近日喺2025年度嘅最大规模公务员联考发现，超过咗530万人，竞争16.6万个职位，显示人浮于事呢个情况一啲都未获得改善。据香港大纪元嘅报道，中国经济不振，失业率高企，特别系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铁饭碗受到热捧，报考公务员嘅人数越嚟越多，公考竞争日趋激烈。他们综合了大陆媒体的报道，在3月15日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陕西共有24个省市举办了2025年公务员考试的笔试。公务员考试分为国考和省考，联考属于省考。据华图教育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公务员联考扩招增幅超过 8%， 23个省份计划招聘 16.6 万人，比去年增加了 12,867 人，23省的省考报名总人数超过530万。根据往年实际参考数据推测，今年参加省考笔试人数或者超过400万人，其中多个省的报名人数创下了新高，比如河南报名人数超过70万人，广东报考人数估计70万，陕西报名人数接近35万。从各省招录计划来到看，今年的特点是应届生比例增多，硕士博士占比提高，岗位设置更加倾向于基层。华图教育当值 CEO 郑文照分析说，大部分省份招录都是扩大招考，而扩招的原因之一是应对就业压力。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公务员招录人数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的压力。郑文照仲预计，今年省考平均竞争比可能是超过65:1，未来无论省考定是国考，竞争都会越来越激烈。当前就业环境之下，越来越多考生倾向于稳定的岗位，导致了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考试竞争加剧。又由于近年来中国失业率高企不下，在3月17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2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4%， 比上月上升了 0.2%，创了两年来最高，一至二月平均值是 5.3%。咦，失业率咁低，有冇水分啊？此外，喺2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系 5.2%， 系半年嘅最高。特别值得注意关注嘅系年轻人失业率，官方报告系16至24岁失业率曾经喺2023年4月到6月连续突破咗20%。并在6月达到 21.3% 的最高水平，之后一度不再报告。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研究显示，在2023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就可能高达 46.5%。 到了2024年1月起，统计局调整了统计方式，删除了在校学生，恢复了报告，仲话喺2024年12月，官方报16到24岁非在校生嘅城镇调查失业率系 15.7%， 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咁话，不过中共官方数据 都是经常隐瞒不利的情况，实际数据可能会更加差。更有消息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三成。据中国知名在线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去到 55.5%， 真是这么高？而自由亚洲电台在3月10日的报道，就为了应对就业压力，各大学甚至开始进行就业率造假。官方公布的2023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就是得 55.7%， 但是内部文件显示，即使是上海这些经济的中心，应届生的实际就业率亦都是不足三成。清华大学退休教授李秦对该台就表示，近来有来自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学生向他们倾诉对就业前景的忧虑。他说，失业的人数逐年在增多，现在这个就业就是个大问题。大概前一个月有几个年轻人找到了他，对他说刚刚读完硕士就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是接着读还是怎样办好呢？接着读博士就业状况亦都很渺茫，读了大学的、读研究所、读硕士、读博士的都面临着这个问题，现在找工作是非常之难。他还指出，随着中国高校扩招，就业市场的潜在危机早已存在，只是当经济衰退来临的时候才彻底暴露出来。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丁学良近期在香港信报发表文章表示，据有经验的几位观察者估计，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大约就是 30% 到 35% 的范围之内，不会高于 40%， 肯定达不到 56%。 假如平均就业率是 30%， 总失业人数就是 2805.5 万。丁学良最近同大陆高校教师交流，他们的教师都说，最差的高校就业率连 30% 都达不到，只有 20% 左右。而且辅导员说给应届毕业生听，找不到工作就在填表时写灵活就业，碰到调查时就说在这里做自媒体，这个不是自欺欺人吗？中共这样做这些调查是呃自己定呃人呢？大家心想一下。讲真呢，他们不单止在这里呃自己，更加是在这里呃人啊。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